胡锦涛暗中出手，血月现中共政局危机，总理落台，法国未来走向引发担心，加沙危急，以色列预告全面军事行动， A 股惊魂上升转暴跌，专家警告。川普重申祈祷和信仰是美国的根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中共政局最近好不平静，高层人士变动频繁，令人闻到了不寻常的味道。从高层官员失踪、公安系统人士重组，到高铁厕所涂鸦和血月的异象，一连串事件被网民解读为习近平时间不多的政治预兆。9月4号到7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沈若若率领调研组去四川考察城市内涵式发展行程密集，强调契约高效、资源节约等治理原则。官方报道称将形成专题报告，作为政策优化参考。时事评论员姜维平表示，沈若若这次去并不是单纯行政调研，而是政治探风。他是胡锦涛时代的组织系统核心人物，选在九三阅兵之后，四中全会前夕现身四川，释放老人党重新集结的信号。他形容这次去是敲门、压阵、警告，意在提醒地方官员风向已变。与此同时，中联部部长刘建超已经失踪一个月了。副部长李明祥在金正恩访华期间全程陪同，怀疑似是代理职权。副部长孙海燕亦传话遭到了调查。刘建超曾经是习近平猎狐行动的核心人物，仕途高调，外界曾经预测他可能接任外交部长。公安部近期人事变动频繁，黄小雄的亲信比如许金露、陈思源、孙茂利相继被撤职，新任政治部主任贾利军亦不是王系的人马。评论员周晓辉分析，黄小雄作为闽江新军代表人物，他遭到系统性消权，显示公安系统正在重组。时事评论员李牧阳表示，刘建超失踪和黄小雄遭到消权都是属于中共政坛异常现象。他认为若果习近平本人权力出现松动，他的亲信遭到清洗或者边缘化，将成为政局变化的重要信号。同时，习近平在九三阅兵前说人类将活到150岁，持续引发舆论震撼，并同活摘器官议题被民间联想到，同这个相关的身份证异象频传，令到失踪人口议题再次摆了上台面来。一名男子在贵州隔岩水库钓鱼的时候，竟然钓出一整袋的身份证，警方接手之后未有后续。湖北昌先生在垃圾堆里边发现大量证件，报警之后亦没有结果。更早前，冒险王黄湘军在冰冻中影低了大量被销毁的女性身份证，并在西藏边境发现怀疑似是秘密通道。黄湘军后来意外离世，死因到现在仍然有争议。网民质疑街上边黑衣少了，后生的竟然不见了，这些人到底去了哪呢？民间恐慌蔓延开来，高铁再现厕所革命，厕所门上边涂鸦写上这样的字：朋友30出头走了，杂猪却奔150去，14亿器官觉醒吧。李牧阳认为高铁涂鸦事件反映民间对器官移植制度的深层焦虑。他认为中共高层长寿神话和技术结合，若果缺乏制度和伦理审视，将成为社会信任的巨大裂痕。而7号夜间，中国境内出现罕见血月月全食，持续82分钟，中共官方媒体称其为浪漫如彩虹，但民间和占星界视为不祥之兆。澳洲通灵师罗斯·史密斯称这个是命运时刻。李牧阳提醒，无论信和不信，这场血月和政局的交错值得警惕。中共高层的动荡可能正在静鸡鸡地展开来。 他呼吁持续关注中国时政和民生，共同见证这场可能的历史转折。
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安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的排走，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就少了，不要等到出了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
法国总理贝鲁恩提出削减假日，节省44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方案，遭受到工会和国会的反对。礼拜一，即8号，政府进行信任投票，没能够过关，预计9号辞职。总统马克龙需要重新任命新总理，或者提前大选。法新社报道，法国国民议会的信任投票结果显示，有364位议员表达对政府不信任，只有194名议员表达信任。中央社报道，贝鲁未能挺过国会的信任投票，进一步加深这个欧元区第二大经济体的政治危机。接下来局势怎样走，就全部放在马克龙一个人的手里边了。而马克龙已经拒绝解散国会、提前选举的建议，并且倾向另行提名新总理，甚至可能考虑中间偏左的人选。一名政府消息人士上个礼拜表示，财政部长隆巴尔、社会党籍前总理卡扎纳夫、审计院院长莫斯柯维奇、国防部长纳克鲁都有接班总理的潜力。右派国民联盟和左派不屈法国正在推动提前国会改选，并要求马克龙落台。法国政府的人事安排还没办法明确，社会层面的其他抗议正在风起云涌。透过社交媒体很快崛起的草根组织拦了一切，打算9月10号发起全国抗议活动。信评机构惠誉将会对法国进行信誉评级。随着政府和社会出现的动荡和不确定的因素，评级结果等待观察。9月18号，全国各大工会预计发动罢工和街头抗议行动。据德国之声的分析，造成法国政坛禁动荡的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马克龙在2024年6月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选举的决定。原本马克龙是希望藉着这次机会壮大中间派联盟的势力，但最终竟然导致国会出现史上第一次没有任何政党或联盟取得过半优势的三强鼎立僵局。马克龙的少数政府从此陷入一连串危机。时事评论员张天亮提到，法国的现状已经快变成法兰西斯坦了。法兰西斯坦在网络上对法国移民多、穆斯林文化影响大的讽刺称呼，暗指法国好像伊斯兰国家，带有政治批评和文化焦虑的意味。据法国移民观察站5月的一个预测，如果移民停止，2050年穆斯林比例将达到法国人口的 12.7%， 如果移民继续将达到 18%。 阿奇博尔德法国基金会统计数据表明，未来几年法国的穆斯林人数仍将会增加。2024年穆斯林人数达到了 32.3 万人以上。移民观察站202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法国获得首次居留许可的移民当中， 72% 来自穆斯林国家。外界观察觉得马克龙很左，但在法国的政治光谱里面，马克龙已经属于中间的这个位置。左翼的不屈的法兰西更左，右翼是由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路透社指出，马克龙接下来可能转向左派，提名相对温和的社会主义派人士，或选择一位技术官僚担任总理。法国现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可能陷入长期的立法僵局， 在国际层面上，俄乌和加沙持续的战争，川普政策重心的转变，都令到局势更加复杂。张天亮认为，9月6号出现的月全食血月被视为不祥之兆，通常是与王朝更迭、战争和瘟疫相连。历史上从王莽散汉到靖康之始，血月总是伴随着政局剧变。这次的血月似乎应验在法国身上。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升级，8号和9号连续发出警告，要求加沙城的居民立即撤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讲给居民听，你们已经被警告了，立即离开那里。同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强调，如果哈马斯不释放自从2023年突袭以色列时劫持的48名人质，并放下武器，加沙将被夷为平地，哈马斯将被消灭。据报道，过去几日以色列军方已经摧毁了50座被称作恐怖塔楼的高层建筑，作为地面攻势前的准备。以色列称这些建筑是哈马斯的军事据点，里面安装有监控设备。部分加沙居民表示，由于空袭和家人团聚的考虑，已经开始离开这个城市，目前大约有10万人撤离。军方亦都在南部设置帐篷、食物和卫生设施。加沙卫生部统计，自2023年10月战事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64000名巴勒斯坦人罹难，其中大约一半是妇女和儿童。以色列的行动已经引发部分欧洲国家的不满，警告若果加沙城被全面接管，将考虑切断和以色列的贸易，并在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另一方面，哈马斯表示，除非以色列明确宣布战争结束并且撤军，否则不会释放所有人质。川普提出新停火方案，要求哈马斯在停火第一日归还剩余的人质，并由他主持谈判结束战斗。他警告哈马斯，这个是最后通牒。他在平台真相社交 Truth Special 上面表示，以色列已经接受我的条件，现在是哈马斯接受的时候了。我已经警告哈马斯拒绝接受的后果，这个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不会再有下一次的了。加沙的局势正急速地恶化，空袭和地面攻势随时可能会全面展开，当地居民正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危机。
中国股市今年一路上升，融资融券余额冲上历史新高，甚至达到人民币 2.3 兆元，大约是3220亿美元。但这一轮繁荣并没有实体经济支撑，专家认为更多是政策推动和政治需求下的假象，两尾可能令到散户成为最大牺牲品。8号 A 股三大股指小涨，不过就在几日前4号竟然出现暴跌，创业板单日跌超过 4%， AI 概念股寒武纪一度大跌接近 16%。 海外媒体透露，监管部门正在考虑取消部分限制，试图令到市场降温。分析认为，这个其实和93阅兵等政治事情有关，活动前维持繁荣，活动之后立即调控。国立台湾大学经济系教授范家中指出，股市飙升主因是货币宽松、楼市低迷，资金唯有涌入股市炒作。他举例，有上市公司甚至将原本要投资实体产业的资金直接拿去买股票，凸显资金错置。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也都直白地说，这轮行情是政治考量在推动，并不是真实经济改善。散户在这轮行情中大举入场，甚至有人用消费贷款炒股，因为利率比券商融资更低。数据显示，今年7月新开户数超过196万户，前7个月累计达到1456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了接近40%。这个代表大量资金和杠杆正涌入市场，但也推高了风险。穆迪警告，经济低迷下，信用平等比较差的借款人活跃入市，会增加金融体系的资产风险。专家普遍认为， 呢场股市繁荣只是表面的繁荣，中国经济仍在衰退，楼市泡沫破裂，企业获利也都没有改善到。相反的，股市竟然被政策、资金和宣传推高了。好像寒武纪这类公司就靠包装炒作营造能够和辉达比肩的形象，吸引散户追高，后来竟然大跌。范家中和谢田都警告，中国股市深受政策控制，内线交易泛滥，真正获利的往往是有消息和资源的权贵和机构。95% 的散户终将赔钱。他们形容这个是一场政策和权力合谋的收割。当小民大部分入场的时候，往往就是行情接近尾声的信号。中国股市当前的繁荣更加像是一场虚幻的泡影，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后来是难以持续，甚至可能在一夜之间冚唪唥冧当。
川普在8号的一场演讲中再次强调美国是神庇佑的国家。他表示，美国自建国以来就建立在信仰之上，当信仰强大，国家就会繁荣。相反，当信仰衰弱，国家亦都会跟住衰弱。川普透露，教育部已经恢复校园祈祷权，俾公立学校的师生都能够自由祈祷，唔再因为信仰遭受到歧视。他承诺会保护信仰者免受政治暴力和极端主义的迫害。他仲宣布将自己两次总统就职时使用的家族圣经捐俾圣经博物馆，象征对信仰的重视。川普回顾自己在第一个任期争取到2026年世界杯和2028年奥运主办权，他认为这些成就都是神的祝福。今年正逢美国建国250周年，他希望透过国内外大事展现美国的力量和信仰精神。除了宗教议题，川普亦谈到治安问题。他指出，华府在联邦介入之后治安大幅度改善，甚至形容成为零犯罪区。他强调，芝加哥、纽约、洛杉矶等城市如果愿意合作，联邦亦能够帮忙改善治安。川普还呼吁各大宗教团体为美国和世界的和平一起祈祷。他说，不单止行动重要，祈祷的力量同样不可或缺。同一日，美国最高法院亦做出一项重要判决，法院以6-3裁定，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即 ICE 在加州针对非法移民的突击行动并没有违反宪法第4修正案。这个推翻了先前地方法院和第9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等于给了联邦机构更大的执法空间。另外，川普政府在人事改革上亦取得了进展，第4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票数裁定，各州对于川普解雇试用期联邦雇员的诉讼缺乏足够证据，所以驳回。这个等于是川普在推动减员增效的政策上再获得司法支持。整体来看，川普这一天不单止在宗教自由上大动作强调信仰立国，同时在治安、移民执法和政府改革上亦都拿到了实质性的胜利。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